平安。不晓得你今天来聚会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教会有没有什么的不同？有注意到的举手。哦 ，OK， 不错啊。其实我自己都没注意到哈，我是星期五注意到，今天没注意到，今天匆匆忙就跑进来了。后来想起来，哎，我们这个如果注意的话呢，我们多了很多的布置哈。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哦，因为我们这个周末是我们教会的宣道年会，我们礼拜五晚上、礼拜六下午、礼拜六晚上还有礼拜天早上，我们都有特别的信息。我知道有的教会呢，他们是有所谓的宣道月，就是他们在一年当中呢，有一个月呢，那个月的每一个主日的信息呢，都是宣道的信息。然后呢，在那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呢，就是他们的宣道年会。那有的教会呢，他们是一年四季呢，每一季呢至少有一次的宣道信息，提醒我们神所给我们的大使命。你知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这么的强调哈，或是重视宣道呢？为什么？因为这是主的命令呐，这是主的命令呐，很好啊，主给我们一个大使命啊。英文叫做 Great Commission， 那我今天呢就想跟大家在一起来复习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28章，我们一起翻到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翻到以后呢，请弟兄姐妹看，由我来读哈。马太福音28章18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低头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你为我们预备这个奇妙的救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你为我们来完成这个救恩。主啊，你是那位最伟大的宣教士，你从高天来到世上，为要寻找拯救我们这些世上的灵魂。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恩，为我们付上了赎罪的代价，使我们这些相信主、依靠主、跟随主的人能够与主享受那属天丰盛的生命。我们原来都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原来都软弱，如今我们靠主得以刚强，我们靠主有属天的平安与喜乐。主啊，但是你不辞彼此为满足，你给我们一个大使命，你要我们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主啊，帮助我们再一次来思想你给我们的使命，让我们再一次被你自己所激励。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段经文呢，是主耶稣对他的11个门徒所讲的，在他复活之后升天以前，他把这一个使命给了他们。那在18节这边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给我的，所有的权柄啊，我想我们对权柄这个字可能不会太陌生哈 ，authority 啊，如果你在你公司做事呢，谁是你的权柄啊？你的老板啊，你的领导是你的权柄，他叫你做这个你就做这个，叫你做那个你就做那个，对不对？那我们当中也有好几位呢是做老板的啊，所以你的属下，所以你就是你属下的权柄啊。那在家里面呢，父母是儿女的权柄，是不是？在学校呢，老师是学生的权柄。在社会上呢，在地方有市长有州长那市长州长就是地方的权柄在中央有部长有总统那他们就是中央的权柄。那这些呢都是地上的权柄。那这些地上的权柄呢，都要服在耶稣这位三位一体真神的权柄之下。 我们的主呢，他对人有权柄的，他可以叫瞎眼的看见，叫瘸腿的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甚至使人复活。他最后在进耶路撒冷以前，他要他的门徒到一个人家里去牵一条小驴子来，只要告诉他说主要用他就可以了，不需要付钱了，因为我们的主有权柄。主耶稣不只是对人有权柄，他对自然界也有权柄。他咒诅无花果树了，无花果树就怎么样，枯干了，对不对？他叫风浪平静呢，风浪就平静了。他用五个饼两条鱼呢，叫多少人吃饱啊？5000个人啊，其实可能不止5000，因为男丁5000，对不对啊？五个饼两条鱼叫5000人吃饱。他叫彼得去钓鱼啊，结果鱼里面有一个什么银子，对不对？就可以做他跟彼得的丁税。他叫门徒去撒网呢，结果一撒呢就撒了，捕了153条鱼，传到城险些要沉了。这是我们的主他对自然界的权柄。这些呢都是地上的权柄。什么是天上的权柄呢？天上是什么？属灵的，属灵的。什么是属灵的呢？天使是属于灵界的，对不对？魔鬼也是属于灵界的啊。所以我们的主呢，他对天使有权柄啊。希伯来书说天使都是服役的灵呢，他要服侍神的，听神的指挥的。我们看到主耶稣降生以前，天使向玛利亚显现，向约瑟显现。主耶稣降生之后，天使又向牧羊人显现。主耶稣被受试探之后，天使来服侍他。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在极大的征战当中，天使来帮助他，给他力量。如果主耶稣要的话，他可以差遣天使天军来毁灭那些要迫害他的人，但是他没有这样做。我们的主他对天使有权柄，不只对天使有权柄呢，他对魔鬼也有权柄。我们知道看圣经里面，耶稣有很多次把巫鬼从人的身上赶出来那这些巫鬼呢，他认得耶稣的，而且呢对耶稣都很害怕，怕耶稣叫他们吃苦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你知道魔鬼都要迫害人的，对不对都要叫人受苦的，结果呢他也怕吃苦他怕主耶稣让他吃苦我们的主对魔鬼有权柄所以呢我们看见主耶稣他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不管是属物质的或是属灵的，不管是自然界的或是超自然界的，都要绝对服在他的权柄之下。所以我们被主差遣是一个荣耀的差遣，是带着主所给我们的权柄去。好像彼得约翰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他们去传福音，结果呢被官府抓起来，恐吓他们不能再传福音，对不对？可是呢他们很勇敢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使徒行传4章19节，他们有神给他们的权柄，因此他们有胆量，他们不怕人的威吓，因为这是给神给他们的权柄，也是神给他们的吩咐。上礼拜我们短宣队，美中短宣队回来有很好的分享，那我不晓得去短宣会不会有这样的经历有时候你会需要去敲别人的门，对不对你到学校宿舍里面看看中国人住哪里，你到系馆里面，你到这个办公室实验室会不会在敲门之前呢心里有个嘀咕这个他们会不会不高兴对不对会不会骂我一顿 会不会不喜欢我啊？啊，你如果再多想两下，你就想说，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对不对？可是哈，当你想到这个福音呢，是对他是最好的。他如果还没有信主的话，他这个福音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事。而且呢，神已经把这个权柄已经给你了，你就去敲吧。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到戏馆里面去，我们就在看啊，因为他们的门呢 也都有像这个窗子可以看，我们经过一些实验室啊，哎，看到一个中国人在里面，我们就把门一推啊就进去了啊，就跟他讲说我们是从加州来的哈啊，我们这边有一个特别聚会，欢迎你能够参加啊。哎，这个在做这个研究的这个学生呢，他也很礼貌，他把他做的东西放下来听我们讲，讲完之后问他愿不愿意信主啊，他说他愿意，哇，我们好高兴啊，真的很高兴。我们就带他做决志祷告。我们的主有权柄啊，所以不是在我们自己的想法怎么样，我们的看法怎么样，我们的主已经胜过这一切。所以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给我了，然后呢，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在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是讲到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那在这里呢，他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我们如果把两节经文合在一起的时候呢，你就知道我们不只是出去传福音，我们也是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门徒的意思呢，就是学生啊。这个学生呢，他不只是学习老师所教的，他同时是遵行老师所教的，效法老师的行事为人，他去把它行出来的，不只是听了。你看哈，耶稣、施洗约翰和法利赛人呢，都有他们的门徒，就是这些门徒是跟随他们老师的，遵行他们老师所吩咐的。那这里呢，你要注意哈，他写的是门徒哈，不是信徒，不是说做我的信徒，不是哈。做我的门徒哈，信徒跟门徒是有不同的哈啊。你如果去找圣经哈，你做一下 search 哈，新约里面提到门徒呢有335次，提到信徒呢只有5次。什么意思呢？其实主所要的人呢是他的门徒，不是只是信徒。你看他每次提到信徒的时候，主要强调的就是这些是信主的人啊，像信徒的家里面要怎么样行啊，主耶稣是信徒的救主啊。那讲到信徒的时候呢，就讲到说这些是相信主的人，但是呢，这些相信主的人呢也同时是跟随主的人，因此呢，这些信徒呢也是门徒。我们看使徒行传11章26节这边讲到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安提阿，对，从安提阿起走，门徒称为基督徒。所以我们这些称为基督徒的人，我们都是什么？门徒啊，不是只是信徒啊。我们平常都会讲说，哎呀，我是平信徒，对不对？好像我就比门徒呢要稍微低一级哈、啊。那我只要听到就好了，对不对？啊，做个礼拜啊，奉献一点啊就可以了啊，不，其他不需要了啊，我回家照样做我的事啊。其他都不管了，不是，其实主所要我们的是来跟随他，他要我们来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呢，来跟随他，做他的门徒，做他的门徒。当我们去短宣的时候，我们带领人信主哈，我们很高兴哈，但是呢，这只是一个开始，当地的教会呢，他们要继续做跟进的工作。栽培的工作，造就的工作，才能够把一个人完完全全带到主的面前，成为主的门徒。所以主所要的是我们做他的门徒。下面又说呢，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我们在这里看到呢，在教会里面哈，现在还有两个礼仪，一个是洗礼哈，一个是圣餐。洗礼呢，就是在众人面前表达我们对主的相信，对主的跟随。 洗礼本身哈，不是让我们得救啊，我们得救是因信称义，因着我们的信心，不是因为我们的洗礼啊。但是呢，如果一个相信的人他不愿意接受洗礼的话呢，可能他的信有问题，他的信有问题。有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慕道友哈啊，很犹豫哈啊，一直想找一些原因可以不需要洗礼啊。但是呢，当你看到这一节的时候呢，你发觉你没有什么理由。为什么？因为这是主的吩咐，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连主耶稣自己他也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他说我们理当这样尽主般的义。所以呢，主耶稣的吩咐是我们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二十节这边说到怎么样来使他们做主的门徒呢？这边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那主耶稣到底吩咐我们什么呢？啊，实在太多了，对不对啊？主耶稣要我们彼此相爱啊，要我们饶恕人，要我们爱你的仇敌，要我们不要贪爱这个世界，要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要我们积财宝在天上，要我们做世上的盐世上的光，要我们像他完全一样啊，像天父完全一样啊，很多很多等等，对不对？但是如果说我们把主的吩咐浓缩为两句的话呢，你可不可以讲得出来？或是两点啊？刚刚已经有一个了，刚刚我讲那个大使命就是其中之一个，对不对？另外一个是什么啊？另外一个是大诫命啊， Great Commandment， 大诫命啊。大诫命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还要爱人如己，就是爱主爱人啊，这是一个大诫命。大使命呢，传福音啊，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你要把主的教训浓缩的话，大概就可以简单浓缩这两点。所以主耶稣要我们把这些，把他所吩咐的都要教训别人遵守啊。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有人说哈，哎呀，这个传福音是传道人的事啊，长老的事，对不对啊？我这个平信徒可以不必了，对不对？好像因为你看哈，这段经文主耶稣对谁讲的啊？对他十一个门徒讲的，对不对？这十一个全职传道人讲的嘛，主耶稣叫你们去传福音嘛，哎，不是对我，对不对？那你就去，你们就去传吧，你们这些全职的哈。但是哈，你如果再仔细一看的话，哎呦，还不只是给十一个门徒，为什么？他说哈，他说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凡主耶稣所吩咐的、所教训的，都要吩咐他们遵守。那主耶稣所教训的有没有包括这个大使命？有啊。比如说我今天跟强山传福音，对不对？主耶稣吩咐我要传福音给外面听，我跟强山传，然后我就把主的教训告诉他了。主耶稣有告诉我说你要去传福音给外面听啊，使外面做主的门徒。哎，他接受到这个命令，他也要去传了，对不对？所以任何人接受到这个福音的人呢，他都有这样的一个命令就临到他了，这个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所以第一个万民他们接到这个福音之后，他们传给下一个万民的时候呢，他也要告诉他你要传福音给万民听。那我们是不是万民当中的一个？是吧？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接受到了这个命令，你要传福音给万民听啊，不是只是传道人啊，不是只是长老啊，执事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责任，我们要去把福音传出去。那我们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呢，会有什么结果？下面告诉我们什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哎呀，如果说主耶稣跟你讲哈，你跟我求一件事情，你跟我求一件事情，啊，我就答应你，我会给你，那你会求什么？啊，马上你想到了，你会求什么？啊，赚大钱。啊，不是啊，有人摇头，啊，身体健康，啊，或是啊，给我一个孩子，啊，给我一个好的工作，啊，给我一个好的房子，啊，让我马上能够得到绿卡，啊，这个很多很多，对不对？ 但是呢，其实你会发觉哈，没有任何一个比主的同在更宝贵啊。只要我们能够遵循主所给我们的大使命呢，神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当我们为别人代祷的时候，我们常常说，主啊，你与他同在，看顾他，保守他，对不对？那有一点呢，主耶稣已经应许我们了，当我们传福音，当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主就已经与我们同在了，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一个何等宝贵的应许。那讲到这里的时候，你可能会问哈，我什么都不会啊，我怎么可以使人做主的门徒呢？我自己都还不像个样子啊，还离门徒还远了呢，那我怎么还可以去传，怎么可以去教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有另外一个问题，就当我们讲到宣道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哎呀，好像是要到非洲去啊，到台北去，到一个蛮荒的地方去，穷乡僻壤的地方去啊，那样才叫宣道啊。其实不是，其实不是，我们在我们现在的地方，你就可以做宣教的工作。我下面讲到几点，还有五点啊。第一个，你可以为宣教士祷告。鼓励大家可以每一个礼拜至少有一次哈，为你所认识的宣教士，还有我们教会所支持的宣教士、宣教机构来祷告。可能你有固定早上有祷告，晚上有祷告，你就在一个礼拜选一天，专门来为这些宣教士们祷告。你如果有带孩子祷告的习惯，你也可以教孩子来为宣教士祷告。你告诉他，我们今天我们为我们教会所支持的宣教士任克达夫妇啊，他也许不知道是谁，没有关系啊，有这个叔叔他们一家在非洲南非传福音啊，我们为他们祷告。你养成孩子一个良好的代祷的习惯啊，你可以为宣教士祷告，为普世的宣教士工来祷告，这应该不难吧啊。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我觉得我们可以为宣教士还有宣教机构来奉献。我们可以学习在我们的十一奉献之外呢，或是在你固定的奉献之外呢，能够再为宣教事工来奉献。我们教会有特别为宣教事工奉献的这个预算哈，大家如果把周报拿出来，你看到后面了。我们每月呢，一般的奉献哈，一般的开支我们需要5万块钱，然后当中在那之外啊，在那之外，我们另外有1/10是做差传的，就是宣道方面的事工的。我们教会有固定支持宣教士啊，宣教机构啊，我们就从这些经费里面出来。感谢主，我们上个月啊，因为8月份有5个礼拜，所以我们都满了哈。但是如果你看过去这个大半年来哈，我们基本上都不够啊，我们的宣教的奉献都不够，所以我们能够做的事工非常的有限。因此呢，我在这边给大家一个挑战哈，可不可以我们在这个奉献上面，我们能够再多有一些的学习，多有一些的操练。假如你还没有习惯这样做的话呢，你可以从一个数目开始，你也许说好，那我从下个月开始，我每个月我愿意在我一般的奉献之外，我能够愿意再为宣教多做怎么样的奉献。明年呢，我可以再多一点，后年我可以再多一点，慢慢把我们这个奉献能够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奉献。另外呢，我们的奉献呢，也不是今天奉献这个，明天奉献那个啊，这个今年想到这个奉献这个，明天想到那个奉献另外一个，盼望我们也在这方面也有好的学习。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边有需要，那边有需要，那本来我为教会的奉献哈，我就挪出来然后帮助这个宣教士的，那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做法哈，因为教会有教会的需要啊，每个事工都有不同的需要啊，除非那个事工已经不需要了。但是一般来说，我们还是能够固定有一个良好的奉献习惯。 啊，不是说把奉献挪来挪去，今年这个明年那个好，因为宣教士他们其实都有固定的有需要的，而是说我们如果能够每年我们增加，也许我明年增加对一个宣教士的奉献，或是增加一些对同一个宣教士我能够再多一点的奉献啊，帮我们在这方面都能够有这样的学习，这是讲到奉献方面啊。第三个呢，参与短宣啊，参与短宣，我记得前两个礼拜在成人主日学里面有一个老姐妹问说，参加短宣有没有年龄的限制？哎，我说好像没有啊，没有年龄的限制啊。我记得以前我参加短宣，我跟一个另外一个教会的长老啊，他那时候七十几岁，去传福音。那我就注意到哈，他晚上呢，他晚上还要自己拿一个针哈，打针哈，他有糖尿病，他打胰岛素。哎呀，我说他在这种情况哈，他还能够出来短宣呢，哎呀，我对他真的很佩服。还有一次呢，我也是在一个短宣当中呢，有一个弟兄呢，七十岁，他做过开心的手术，大概前两年才做过开心的手术，但是他对传福音很有负担，他也跟我们去啊。当然我们没有叫他跑很多地方，有时候他比较累了，我们就当他休息一下啊。所以还是有很多年长的弟兄姐妹，他们对传福音很有负担的啊。我记得我第一次参加短宣呢，那是1996年。在那个之前呢，我们的教会呢都没有固定的这种短宣，那常常会有宣教士来分享他们的负担啊，我都觉得非常好，也非常感动啊，我可以为他们祷告，我可以为他们奉献，但是呢从来没有想到说我自己可以去做宣教。诶，结果在那个之前94年有一次，一个弟兄聚完会他跟我讲说他要去转宣。诶，我说哦，真是吗？你怎么去啊？他说他要跟黄长老去，黄国书长老啊，那时候我们在另外一个教会。诶，我说为什么会呢？他说因为黄长老在他们公司的查经班带查经啊，问他说，诶，你今年你要不要跟我去一下，去短宣试试看。诶，他就有负担就去了。你知道吗，当我听他说他要去的时候，我愣了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说我们可以去短宣的。你看我们这么忙啊，这个夫妇都要上班，孩子又要谁管啊。他也是夫妇都在上班，他有两个孩子都很小，对不对？诶，他就挪出来了，他就去了。所以他找了另外一位弟兄一起去啊，结果回来之后有一个很好的见证啊。哎呀，我就觉得诶，好像不是那么难吧。所以第二年呢我就报名了，1995年我就报名，而且呢把拉姐也抓去啊。那我们就很早就有训练了，每个礼拜四晚上啊，在圣何塞的会堂第二楼好像啊，在那边有训练。我们那时候三个孩子都还很小啊，所以我们就带着一起跑啊。我们在训练的时候，他们到他们另外一个教室做他们功课去玩。所以可是呢等到快出发之前呢，临时公司有需要呢叫我出差一趟，所以我又没那次我也没去成，而且我太太跟另外其他弟兄姐妹去了。但是1996年之后开始，我就有固定的啊，差不多一年两年左右我就会去参加。感谢主啊，我觉得能够参与短宣实在是一个神的恩典，也是一个很好的服事。你在当中体验神的作为。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 Columbia 在 Missouri， 那我们就到宿舍里面去找这些学生，那就敲到一家，他们几个男孩子呢刚来家具都还没有，所以我们就坐在地上呢跟他们谈福音。谈完之后呢，他说诶，他说你们讲得很好诶，我以前没有听过啊，可是呢你要我现在做决定我很难啊，我觉得我还需要多了解。我们说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啊，你继续去啊，能够参加教会的聚会啊，继续去多认识。结果第二年我们去的时候呢，诶，就有一个弟兄跑来，他说徐先生啊，你认识我吗？诶，我看了一下，好像看过吧。他说我就是你去年哈来跟我传福音的哈，那我告诉你哈，我今年六月参加我们教会的退休会呢，我决志信主。哎呀，我说很高兴啊，感谢你能告诉我哈，啊，我真是很为你高兴哈，愿神祝福你。有另外一年呢，我们也是去啊，结果呢就有一个北大的学生，非常非常渴慕，哎呀，我从来没碰到这么渴慕了。他跟着我们啊，他谈到快到12点，晚上12点他还是继续在问啊。 我们说不行了，不行了，我们明天有聚会哈、啊。你这样子好了，如果你要再听的话呢，你明天早上我们有主日学10点钟开始啊，你就来，我们继续跟你讲。结果10点钟还没到，他就在那边等我们了，很热忱，哇，很渴慕。后来他就决志信主。结果第二年我去的时候呢，他已经成为他们的同工啊，带我们去啊，带我们去探访其他的同学。哎呀，你真的很喜乐。当然我们不是每一次我们都是这样子，有的时候没什么反应的也有啊，但是主的同在与我们同在。有人撒种，有人收割啊，所以我真是鼓励大家能够去学习去经历。如果你还没有参加过的话呢，你也许可以考虑可不可以有一个5年计划，在5年之内呢，我能够去一次短宣啊。我知道有很多事情需要安排啊、哦，可能经费是一个问题啊，但是呢，经费其实都很有限啊。如果实在有困难的话呢，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也都很乐意的协助你啊。那也许有人他觉得他假期没有啊，他上班一年就这么2个礼拜，对不对？那扣去这个那个，实在没有太多的时间啊，工作又忙，常常需要加班啊。其实没有关系，你把这些都放在祷告当中，看神怎么带你。啊，很可能在5年当中就有一年你可以有这样的机会，你就当作是一个什么呢？当作一个特别的假期吧，你跟主耶稣共同的度假去，一起去传福音。那也许你会害怕，哎呀，我都真的不知道怎么跟别人讲啊，怎么传福音啊，怎么做见证啊？其实这些都不需要担心，因为我们去过了哈，哎，我们都害怕过。可是我们也都过来了啊，那在去之前呢，我们也有训练啊，那我们胆量就是这样磨出来的啊。你如果看主耶稣的门徒哈、啊，可能还没有一个比你胆量大了。主耶稣被抓起来说，全部都跑掉了，彼得3次不认主，对不对？那他们当中呢，可能也没有一个学识比你更高啊，他们连 BS degree 都没有。所以主可以用我们，如果你愿意的话。第四个呢，我想到呢，你可以鼓励你家中的青少年参加短宣。可能你会想说，哎呀，这些青少年这萝卜头，他自己都这么 sloppy， 他去传什么福音呢、啊？对不对？哎，但是你会很 surprise， 他回来的改变你会让你很惊讶。我记得曾经有2-3年，我跟另外一位弟兄负责我们以前教会的青少年。我们负责礼拜六晚上的团契，礼拜天早上的主日学，那有时候也要站讲台。有一年呢，我就带跟另外几位弟兄姐妹，我们带了10几位的青少年到墨西哥去短宣。美国有一个机构叫做 Youth with a Mission，WYAM Youth with a Mission， 这是一个蛮大的机构，专门做青少年出去宣教的工作。他们做得很好。他每年都有很多的梯次到各个不同的地方有这种短宣队，那所以我们就报名了那是10天从礼拜一到下个礼拜三，第一天是报名，最后一天回来，中间有8天，8天当中呢，前面4天是训练，后面4天是实际的去工作。他们在我们那次去 Ensenada， 从 San Diego 开车过去大概一个多小时，他那边有营地当然环境当然没有比我们这边好，但是呢，大家的那种热忱呢，真的很高。不只是我们自己教会，也有其他教会很多是美国教会，他们总共有100多位在那边，他们自己有他们的同工，他们的同工绝大多数都是自愿的，自己奉献去那边帮助这些青少年。那这些同工呢，很多都是大学生，有的大学刚毕业。他们都有心智呢，愿意继续更多的服侍主，那这个就是他们服侍的其中一部分。我们在那边几天当中，每天早上都有崇拜唱诗歌见证信息，晚上也有崇拜也是诗歌，也有点信息见证祷告。这10天下来我就觉得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回到教会之后，他们有很大的不同，神 touch 到他们的心，他们也从他们的服事当中经历到神的能力，神的同在 啊，很多小孩有很好的见证。那我记得在他们快结束之前，他们有安排一个见证会，他们也邀请每一队的领队哈、啊、上台去跟他们这一队的青少年啊做一些勉励哈、啊，谢谢他们，鼓励他们哈、啊，给他们一些称赞的话这样。所以我就上去了，下面100多个哈、啊，很多美国的这些青少年，我们包括我们自己教会的青少年啊，忽然间有一个感动啊。我就对他们说，我说我从小在教会里面，那我我碰到过好多位宣教师，在我们自己教会，在其他教会或是其他特别聚会，我碰到那当中呢，有很多从美国去，从加拿大，从澳洲，从挪威去的啊，各地的西方的宣教师在台湾有很好的服事。我说我看到你们哈、啊，我就要来感为神来献上感谢，因为呢，你们都有同样的心智，将来要去做宣教师。那我就是宣教士所传福音的果子之一，就站在你的面前。哇，他们都很高兴的鼓掌，啊，我真的很感谢主，很感谢主，神借着他的仆人子女，来自各地各方，在我们当中做福音的工作，以至于我们能够认识他。能够跟随他，如今这个棒子也临到我们，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把这个棒子传递下去。所以我们要鼓励啊，我们教中的青少年参加短宣。那最后一个呢，我想到说，我们可以传福音给周围的人啊，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啊，我们对自己的家人传福音是最不容易的，对不对？啊，这个实在是，不管是对你的父母啊，对你的孩子啊，都同样的困难。如果不是小孩子，如果不是从小带到教会去的，真的很不容易啊！但是不要灰心，我们继续为他们祷告啊，求神开他们的眼睛，也可以求神能够预备一个他可以听得下去的人呢，去把福音传给他们。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我们教会跟一个弟兄吃饭啊，就谈到说他的父母亲在中国大陆啊。那他那时候呢，他刚好那个公司上市啊，所以他很有钱啊，买那种很好的房子啊。我就这样跟他建议，我说你要不要考虑哈、啊？要不要考虑你就特别请一位传道人吧，到你们家里去把福音传给你爸妈好不好？啊，我这个只是当时有这样，忽然间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假如钱不是问题的话，对不对？假如你自己觉得很难跟他们传的话。可不可以这样的安排呢？假如我们认为福音这么重要的话，假如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兄弟姐妹对我们这么重要的话，我们可不可以再多花点力量啊，多花点心力啊，传给周围的人。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很会邀请啊，其实我们不一定要很会传，我们可以邀请我们的邻居，我们的朋友来教会啊。有很多我知道是小孩子同学的爸妈啊，小孩子一起上哪个学校，还有他的爷爷奶奶，对不对？保姆啊，你朋友的朋友，你的医生来你家装修的，图书馆认识的，公园碰到的，打错电话的，撞你车的，搞不好你都可以请他。我记得有一次我打电话邀请一个朋友，一个慕道友到教会聚会，有个特会啊，结果他们说他已经搬家了。哎，我说你也会讲中文呢、啊，你要不要也来我们参加我们教会的聚会啊？结果他也没来就是了。Anyway， 我是觉得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机会邀请别人来到我们教会来听神的话。时间过得很快哈，我们教会在 Cupertino 刚好怎么样4年了，对不对？记得4年前8月底还9月初我们第一次的聚会哈。那感谢主哈、啊，给我们许多信主的朋友啊。弟兄姐妹，大家一起在主面前服事。但是我觉得我们在宣教的事工上面呢，所做的呢，还只是个起步啊。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做的啊。那我们每年举办宣道年会呢，对我们、对你、对我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没有？今天神给我们许多的资源啊，给我们的精神体力，给我们时间，给我们的财富，给我们聪明智慧。我们有多少？我们拿回来。来为神所用，来为主摆上，来回应神对我们的恩典跟选召呢？所以我们可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就是说我今年呢一定要比去年做得更多， 做得更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你再次将这样一个大使命摆在我们当中。主，因为我们知道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给你的，因此我们不要害怕，因此我们有主你所给我们的权柄，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主啊，帮助我们。主啊，虽然我们不能，虽然我们所能做的很有限，但是你也愿意用我们这五个饼两条鱼来使5000人吃饱。主啊，我们求主帮助。主啊，帮助我们在传福音的事工上面能够做得合乎主你的心意。主啊，主啊，让我们不至于好像白占地图啊！一年一年过去，我们没有什么太多为主摆上的。主啊，我们真是求主你的圣灵来做感动的工作，激励我们啊！真是愿意看有哪些我们可以做的，我们就尽力去做。主啊，这样你就要与我们同在。啊，主啊，这是何等何等美的，何等好的福气！主，我们谢谢你。愿你的圣灵常常在我们心里面感动我们，也赐给我们力量去遵行主你所吩咐的。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